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寸步难行，俄军冇进展，乌俄战局令美国重新考虑欧洲防卫。俄乌谈判似有曙光，俄罗斯外长称部分内容接近达成协议。史上首次，欧洲理事会投票通过开除俄罗斯会籍。俄罗斯宣布制裁美加领导人，但不排除高层接触，共同呼吁推唔落去，李克强淡化处理。网传俄罗斯向中国征召援军，网民促小粉红报名。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乌克兰国防部当地时间16号宣布，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在卢甘斯克地区展开反攻，突破俄军防御，在密集开火下压制俄军，摧毁了敌军的临时阵地。乌克兰方面指出，俄军为防止标枪飞弹，替 T-72 战车装上钢架，却成了烧烤架，而装甲车、军用车辆都被改装成了废铁。俄军从上个月24号入侵行动开始，就占领该区域，并持续从这个区域发动进攻。战事至今已经进入第21日。美媒消息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已经发射了950多枚飞弹，但俄罗斯地面部队在接近目标方面未取得任何进展，俄军并没有进一步向首都基辅靠近。英国国防部今日在推特更新战况，指俄罗斯正逐步寻求增派部队，以加强和替补在乌克兰节选的战力。最新情报提到，由于节选持续出现死伤，俄军可能在发动攻击行动时，以及在守卫他占领的乌克兰领土时遭遇困难。俄罗斯正从远至东部军区太平洋舰队和阿美尼亚调派部队。俄罗斯亦加强向民间军事企业、叙利亚和其他雇佣兵等寻求非正规军力加入战局。俄罗斯可能试图运用这些军力保住占领区，并提升战力以重启停顿下来的进攻行动。乌克兰官方较早时候指出，乌军成功击毙了俄军第150摩托化步兵师的指挥官米捷耶夫 Oleg Mityaev 少将。如果消息属实，那将是俄方接选的第四名将领。乌克兰内政部长顾问格拉申科 Anton Gerashenko 透露，米捷耶夫15号在马纳波和乌军交战时丧生，同时附上倒卧雪地的照片。米捷耶夫将军现年46岁，曾经在叙利亚作战。针对米捷耶夫将军的死讯，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证实。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在西方大规模制裁之下，已经传出向中共求援，并威胁以严重贬值的卢布支付外债票息、没收撤离的西方企业的资产等，显示俄国政府已经几乎山穷水尽。美国智库现代俄罗斯研究所 Institute of Modern Russia 资深政策顾问、俄罗斯民主维权人士卡拉姆扎 Vladimir Kara-Murza 表示，普京显然不在乎本国民众被全世界抛弃，唯一的战略解决方案就是让普京下台，让俄罗斯人得知真相，以促进政治改革。另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可能导致美国对欧陆防卫的思维出现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可能意味着美国将在欧洲增强军力，规模是冷战以来未曾见过，一切取决于普京会走几远。相较于两年前，美国在欧洲扩大军力的前景是个显著的转变。3月16号，俄乌战争进入第21日，在第四轮停火谈判经技术性暂停之后，俄乌官员星期三继续谈判。乌克兰官员表示，谈判有妥协的空间，包括基辅可能不寻求加入北约。俄方16号则表示，在基辅当局同意讨论维持中立之后，双方就快针对和平协议的若干部分达成共识，令外界生出对这场二战后欧洲最大战争将结束的希望。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透露，目前正认真讨论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当然还有安全保证议题，协商正在讨论这一点， 已经有极其明确的构想，就他看来已经接近达成协议。拉夫罗夫仲表示，俄国总统普京二月曾经提到乌克兰维持中立，仲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不扩张的情况下给予乌克兰的安全保证，是可能影响局势的变数。俄罗斯谈判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 Vladimir Medinsky 表示，基辅提议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一个被允许拥有自己军队的非军事国家。双方领导层于正在进行的谈判中讨论有关乌克兰军队规模的问题，例如维护和发展乌克兰的中立地位和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他称乌克兰方面提议建造一个非军事国家，采取奥地利和瑞典模式，但同时可以有自己的军队。欧洲人权组织欧洲理事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召开国际议员大会，15号晚间投票通过了议案，开除俄罗斯会籍资格，这是欧洲理事会史上首次逐出成员国。而事实上，在投票结果公布之前，俄罗斯已经表示会自行退出，这意味着俄国未来不能再诉诸欧洲人权法院。中央社报道，欧洲理事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违反人权一事展开讨论，在15号晚以216票同意、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开除议案，最终将由欧洲理事会的决策部门部长委员会拍板定案。欧洲理事会主席克斯表示，俄罗斯成为会员国已经有25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不可接受的，他呼吁俄国立即结束战争。而俄罗斯外交部16号亦声称，俄罗斯正式退出欧洲委员会，并指责北约和欧盟国家恶意滥用自己在欧盟的多数席位，并逐渐将这个组织变成了反俄政策的工具，拒绝和俄罗斯平等对话。2月25号，他们还通过了一项关于暂停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法定机构代表权的歧视性决定。俄罗斯外交部称，俄罗斯在退出欧洲委员会之后将继续履行欧洲人权法院已经通过的条款，如果这些条款不违反俄罗斯宪法的话，并表示俄罗斯退出欧洲委员会不会对俄罗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产生影响。那些迫使俄罗斯离开欧洲委员会的人将对所有后果承担责任。欧洲理事会则宣称，开除俄罗斯是与40个成员国反对入侵乌克兰的强力回应。俄罗斯外交部15号宣布对美国和加拿大领导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拜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人。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对超过12名美国人实施制裁，除了上述，还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人，以报复拜登对俄罗斯实体采取的激进经济制裁。受到俄罗斯制裁的美国领导人无权进入俄罗斯，他们的财产亦受到冻结。但同时，俄罗斯外交部亦表示，制裁措施不会阻碍必要的高层接触，俄罗斯并不拒绝保持官方联系。文件中指出，在需要时，我们将解决黑名单中的人的地位的问题，来组织高层联系。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月16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表示，如果接触有助于停止乌克兰事态升级，美国准备考虑和俄罗斯直接接触的可能性。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15号在回应俄方的制裁时表示，我们近期没有准备去俄罗斯访问的计划，而且我们亦都没有无法提取资金的俄罗斯银行账户。但他亦相信，尽管俄罗斯对美国官员进行限制，美国政府还将可能继续和俄罗斯政府进行直接和间接的互动。中共两会近日结束，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呼吁在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只提到了一次， 当局共同呼吁的相关计划停滞不前。在人大闭幕当日，李克强就外媒提问中共搞共同呼吁令外国资本担心，他只是讲了一句，我们说共同呼吁，那是要共同奋斗的，然后就转移话题。而李克强3月5号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亦没有提到第三次分配制度。习近平本人在两会期间更没有热衷谈共同呼吁，只是在开幕当日的内蒙自治区代表团分组会议上提到了一次。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认为，共同呼吁最初被认为是这次全国人大会议的中心议题，但其实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中国经济的放缓及同美国紧张关系没有减弱的迹象，在疫情冲击和当局政策向左转，多个行业被整缩的背景下，习近平的共同呼吁倡议疑似在党内受到抵制。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在15号表示，中共的共同呼吁鬼话，这次两会亦不太好意思提了，实在是同现实相差甚远。就算习近平真是能够连任，经济衰退仍然是最大的麻烦，而世界可能陷入战争和军备竞赛，对民生的冲击巨大，债务危机、通货膨胀、失业问题、躺平的影响、瘟疫造成的经济停滞，都会成为中国经济的几头灰犀牛。时评人士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以共同呼吁来讲，实际是要从中国的企业家和明星等手中拿钱捐给穷人，这些在习近平的层面想得好好，但是现在无论是官员定是富人，都没有所谓共同呼吁的这种动力，未来经济会继续下滑，没人真心将习近平当回事。中国大陆网络日前有一则消息被热传，称俄罗斯官方开通了中国人报名参加志愿军的网页和电话，顿时引起热议。中国网民纷纷敦促亲俄的中共小粉红立即报名参战。网民中说，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网站内还公布了咨询电话，打不通的话，你可以进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网站直接咨询，保证马上有人引导你怎样报名。下方还配了一张俄罗斯驻华使馆联系方式的截图。网民嘲讽小粉红说，义不容辞，请告别妻儿上阵吧，千万别装看不见。民众还敦促力挺俄罗斯的中共社会学者李毅和后涉环球时报的前总编胡锡进向俄罗斯报名参战。网民说，特别提醒一下李毅，之前看到你好支持普京攻打乌克兰，而家俾你表现嘅机会啦，不限年龄，你可以去报名。你有儿子吗？可以报。冇嘅话，你嘅女婿可以报，你嘅侄同外甥等等都可以报。特别提醒一下胡锡进，你骂骗咗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洲，就系从不骂俄罗斯，反而为俄罗斯漂白。而家睇到你虽然退咗休，但你仲好强壮，可以去报名。即使不能够打仗，做战地记者都可以发挥余热啊。顺便问一下，你的女婿都在北京吗？劝他报一个。网民还说，小粉红点赞的不少于100,000，如果都报名的话，普京最少可以得到100,000个中国志愿军，远远超过美国支援乌克兰的3000志愿军。大纪元记者就俄罗斯向中国征召志愿者一事向俄罗斯驻华使馆询问，至今未获回应。俄罗斯驻华使馆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亦没有看到相关信息，但这个贴文引起中国网民广泛热议，并对小粉红的沉默讽刺话，好想知道最终会有几个孝子报名，仅仅是报名。虽然有高达7亿人的主流民意挺俄罗斯，但全是嘴炮，不会有一人去做志愿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